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今天的话呢，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玩笑实验室的创意总监 Ethan。Ethan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Alice 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玩笑实验室的 Ethan。第一次上天还好紧张啊
对，那为什么会今天突然邀请到玩笑实验室呢？其实是最近我路过板桥的新北圣耶诞节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个很大的招牌哦。
好，是没有错，我们这次在这个耶诞城这边有做了一个货柜屋，那是做了一个五分钟的密室逃脱哦。对，那这个密逃脱呢，就是让大家就是因为配合这个圣诞气氛，好，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就是让大家扮演圣诞老公公，从这个烟囱爬进去我们的货柜里面，那就是要送礼物给小朋友这样子。
好像很好玩哎，所以真的要爬吗？
真的要爬，对，因为我们就是要模拟就是可以爬烟囱，因为没有人就是爬烟囱送过礼物这样。
真的。
那我们就是要从壁炉出发，然后当然中间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当然要送礼物，不能吵醒这些在睡觉的婴儿啊或者小朋友这样。如果吵醒的话就被妈妈发现，所以我们要如果他们真的哭闹了，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他们哄睡着这样子。
好像很有趣耶。
那比较特别还有一个就是说里面是住的是三胞胎，那三胞胎因为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去要送对礼物，不然他们可能就是打开礼物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失望，所以这个我们要想办法知道说他们个别想要什么，是非常困难的。
不能说把礼物丢给他们，叫他们自己那个自己交换一下吗？
可能会吵架，对。
对，原来是这样。
没错。
哇，那真的玩笑实验室其实成立了非常久哎。
我们大概成立了到今年的话，应该有刚好第三年。
其实算是非常早的那个密室脱逃公司哦。
应该说刚好在一个这个战国群雄的时期出现了。那时候刚好就大家都一起一个热潮这样子，对，那我们就顺着这个热潮，就是刚好有体验到一些游戏，觉得这个东西跟兴趣蛮符合的，那就顺便来试试看，对对对。
兴趣怎么说？之前听说Ethan你是航空，什么？抱歉，那是什么系？
我是读那个淡江航空太空工程学系。
对对，因为那名字还蛮长的。
对，简称航太系就可以了。
航太系。哇，超酷的哎！航空太空学系。它这个是里面到底在教什么啊？
主要的其实重点就是在搞飞机的任务这样。没有没有，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当然都是跟一些因为跟飞机有关，比较主要学到的就是一些空气动力学啊或是流体力学，跟风啊这些比较有关系的，对对对。那当然这个很多这样毕业以后当然还是跟工程师比较接近，或者说去当这个机场的维修技师或机师都有。对，那当然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不务正业，那就是在参加系学会，系学会也不算不务正业，对，算服务大众这样。对，那就是在系学会里面担任活动组的组长，那就是说有策划一些活动，就变成说对活动这个东西蛮有兴趣的。那其实本来毕业以后也想说到底因为自己不太喜欢工程师的这种工作，觉得比较死板，对，我可能会比较没办法坐在位置上这样。那就试着想要做看看这类型的工作，对啊。那刚好有遇到密逃脱这样的游戏，就觉得说那好像可以来试试看。
所以刚开始是先去玩过这样的游戏。
对，刚好因为以前其实一直比如说看到电视节目啊，或者说看到电影有很多情节或是场景啊，甚至艺人在玩那些游戏都觉得很有趣，只是因为我们不是艺人，那也没有人办这种东西，所以就觉得说自己很想要玩看看。那有看到网络上有这样的活动，就去参加了。那参加完之后就觉得说，这东西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对，那可以把平时的一些想法跟兴趣就做一个结合。因为算平时自己就蛮喜欢，就是也是看漫画、打电动，算是个宅男这样。对，那真就把它说，这个就是有点可以把这个兴趣跟工作做个结合，那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这样。
哇，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后来真的成立，因为刚有听到您是那个太空空，就是航空
航太，
对不对？航太的，所以你们设计出来的道具或是游戏，应该就会比较 有那种力学跟物理惯性之类的东西了。
如果有用到，应该说用到比较多声光效果哦，会配合一些电子机关哦，配合用程式设计啊，或者说去触发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效果这样子，对不对？当初也是觉得说，这个好像可以做个结合，哦，就试试看，对啊。虽然比较不好弄，但是觉得说这样子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的观感会更好哦，所以我们就决定这样做，对。
所以真的有那个很高档的机关之类的，
有营造出一个科幻感啊，对对对，
哇！
但是我就是毕竟自己当初草创的时候技术有限，所以第一个主题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华丽的机关道具这样，对，那后续的时候才比较多，自己这个技术成熟了，那就是说做一些比较特别的机关给大家来玩，对啊。那其实我们自己本来反而比较不喜欢设计太这个电子式的机关，我们比较喜欢设计一些手动的，因为我觉得手动的是比较就是大家在玩的时候好上手，那又有点技巧性啊，比如说你要丢一些绳索啊，或者说要爬一些梯子啊，或者绳子啊这些的，对对对，这些我们会觉得说大家好像在玩的时候乐趣度比较高，不会觉得电子机关有点冰冷哦，会有距离感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会，我听说像贵公司有一款游戏的体能的运动就是非常的多的
哦，就是我们这个主打的一个诀哦，埃及的逃脱 那这个主打是有体能陷阱哦，那
体能陷阱，
对，因为毕竟是跟埃及有关，那我们当然设定是说进去一个神殿里面去探索啊，那神殿里面我们看电影常常就会遇到，就是说会有一些陷阱出现啊，那当然我们这些进来神殿的人想办法要逃出去啊，会遇到一些埃及的神的考验或是谜题啊，那既然到了神殿里面，那当然会有一些爬上爬下的才会比较有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啊，甚至我们有想过说做个流沙的效果出现这样子。
流沙哦，
对对对，
要怎么样真的在现实中可以做得出来吗？
这个又有别的方式可以去模拟出来，对对对，
太酷了。
这个就是要这个实际来玩就会知道了，对，不能透露太多。
真的，所以来玩这个游戏的，刚刚说的是爵，爵这一款嘛，就是法老王的这样子一个诅咒的游戏这样子。
是是是。
哇，那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听起来好像要很花力气耶。这样女性玩家会不会变少啊？
哦，不会，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其实都有考量到说，因为反而其实玩命逃脱女生其实还蛮多的，那我们其实也不喜欢说是做游戏去刁难客人，然后当然是说我们要有互相团队合作的方式就可以来解决体力的问题这个其实都是一样考验大家的智慧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虽然说就要说女孩子也是可以去玩这样的游戏了，
对，就是都没有问题，对，目前也是女性玩家是蛮多的。
哇，那就好，那听起来就想哇，这个假如是什么要仰卧起坐啊，要那个上下拉杠，应该都没有办法玩吧。
不会，倒是没有到这么体能，不会像健身房那样，但是就是一定是可以靠团队合作的方式去达到你们解谜的这个破关的方式这样。
哇，听起来好像不错玩。那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玩家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之类的呢？
通常我们在观察，不一定是说这个埃及的这个游戏，很多游戏大家在玩的时候，其实最常看到就是大家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对，这个很常在游戏中吵架这样。对，那我们就可能还要中间我们的小天使，然后试着去辅助客人，让他们这个继续缓和的玩下去。其实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担心他们感情不好，而是担心他们这个不小心拿我们的道具打起来，那会把我们道具弄坏这样。
道具弄坏。
对，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道具的安危，而不是客人的安危。对。
也是啊，因为真的里面的那些其实每一个都是道具，有时候坏了一个可能就解不开所有的谜题了。
我原因其实也做蛮久，所以就是以前没有做什么备用的啊，现在都会做可能十几个这样。对，但是就是说当然也把道具的材质有提升，就是从木头的啊变成铁的啊，铁的再变成钢的这样。类似这样的就是都是经验的累积，对，发现说客人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使用方法，对，也算是大家都是有发挥到这个人类在遇到危机时候的智慧的。
有遇到危机时候的肾上腺素激发吗？
对对对，因为是有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解法，我们也觉得说蛮有趣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去特别去限制客人。
哦，
对啊，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哎，客人这样的玩法，我们其实也觉得说，哦，这是有别一番这个特别的、嗯、的风味这样子。
是，
对对。
哦，所以就是小天使也在旁边做观看的动作就好。
哎，对，我们通常小天使是在旁边，就是负责只是看客人的这个玩的游戏的状况，但不会特别去干预他们这样。对，因为大家在玩的时候都是很投入的，哦，特别去讲了什么，可能反而打断他人的思绪这样子。
哦，了解。然后会不会看到那东西快要坏掉，就东西快坏，然后还要忍住这样，不行不行，不能去那握住自己的手这样。
不，我们就是赶快要坏的话，就是要适时的拿出备品给客人做替换这样。
哦，
对对对，不要给客人使用到坏掉的东西。对，
哇，
不然这很容易被客诉。
这样讲起来也蛮辛苦的啊。
毕竟还是服务业，就是客人这个游戏中获得乐趣为佳，对不对？
哦。哇，那这样听起来真的很专业，所以玩笑它其实是蛮认真在这一块上面的。
哦，对，虽然叫玩笑，但是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对，虽然蛮多人这样讲，对啊。那我们其实就要做玩笑，其实是想说，因为当初毕竟是设计游戏或活动啦，
嗯，
希望就是透过玩呢，就是获得欢笑这样。
嗯嗯，哎，其实真的很认真哎，刚刚这样听起来。哇，那想问一下，那在玩家在玩乐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玩家在玩乐的时候发生的故事哦，
嗯，
通常像刚刚说的，就是除了吵架意见不合以外，也是会注意到说，诶，大家在玩的时候发挥这个团体精神的时候，
哦，
非常的就是互动良好这样。比如说有时候会看到专业的玩家，他们会自己选一个队长。嗯，哦，那选队长去分工合作。哦，那可能说，我们5分钟后大家一起集合，啊，讨论一下我们彼此获得了什么资讯，这样。
哇，
对啊，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很专业，
好专业。
对，我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也觉得说，哇，这个是什么哪边来的什么团队，这样要来踢馆的。
对，啊，
对。那后来发现说，哦，这样就是玩家这样子的玩法，他们都已经玩过那种十几二十场了，或者说就是以前都是一些可能是做营队的伙伴啊什么的，
哦，
他们就很有一个规模跟制度，或者是说公司的时候也会有啦，公司的主管。嗯，我们会看到说，主管有时候也是会有控制欲，就是在我们游戏中，他会指挥一些他们的员工，然后要做一些事情这样。那员工也很听话，就说好好的，老板没问题。对，虽然老板可能就是想到的方向可能是错的，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就是遵守老板的指示这样。
哦，
对，那有时候就是反而因为这样解不开，大家也没办法说什么。对。
本来以为你要讲说这样解开，原来是这样解不开的。
没有，反正很多人就是带老板来玩，想要看老板就是被关注或是陷害老板。对啊，但是老板有时候就是反而还是就是不小心发挥了他职场上的一些能力这样。
哦，
特权好去指使大家玩游戏，就大家反而来玩游戏的时候还是逃不出老板的手魔掌这样。对，
哇，这样，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游戏真的是人生的缩影啊！
哎，对对对，真的，我们是觉得这个游戏就是可以这个寓教于乐，发挥到这个人格发展都相关很重要的因素，这样。
对，这样其实讲真的，人家讲说玩游戏就是人最放松的时候，所以其实在玩游戏的时候，那个人会把他自己的本性是最容易显露出来的。
我们有时候看我们自己朋友来玩，我们就觉得说，哦，他怎么玩游戏变这么认真这样。然后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其实胜负欲会很高。
哦，
对，有时候就是这次玩到一开始就很蛮和善的，啊，就最后就是可能没有过关，或者说有地方没有搞清楚，他们可能就是比较这个认真一点的，会再跟我们询问，或者是讨论这样子。
哦，
对，然后就觉得说，哦，这样子也是，对啊，我们可能有地方没有做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可以值得检讨的地方，我们会就是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子。
哇，
对，
所以无论是玩家或者是玩笑，都还蛮认真的。
对，我们要随时了解一下大家玩游戏的一些节奏或是感觉，对啊，适时的修正这样，因为常常就是很多玩家有些人玩第二遍、第三遍说，怎么都不太一样这样。对，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自己当初设计的这个角度，可能我们觉得这样比较顺。
哦，
实际上看的时候发现大家玩法上统一都会偏向某一种类型，那我们就会适时的去做调整这样。对对对，
好，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有发现其实在游戏中可以一直不断的就是看到一个人的本性啦，或者是可以从游戏中啊发觉到说可以如何让自己的这个视野更广阔啦，思想更宽广之类的。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Eason继续跟我们讲解咯。
好， 没问题，
谢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玩笑实验室的医生。
哇，医生有讲到进入了这个密室脱逃的行业哦，请问你进入以后的一些心路历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哦，最一开始的心路历程应该就是资金的问题吧。哦，这应该是创业很常遇到的状况，这样。
嗯，
对。那可是也因为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土炮了很多方法。就是那反正我们其实也蛮享受在就是说自己 DIY 做出一些我们想要的效果上面，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练出了一些就是基本功这样，对啊，不会就是可能没有钱做水泥啊刷油漆，我就自己来这样，然后就是每天的时候就是自己回家就是 YouTube 去搜寻，然后怎么用水泥，然后看了网络上很简单，但用的时候真的很困难。对，那然后到后面就是哎，陆续可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然后就也是开始去着手去做。那直到做到现在，就是比较把这个游戏做到一个管的时候呢，我发现哦，管理一个游戏跟管理一整个游戏馆是不同的概念
哦。
然后变成说，哎，你可能要注意到更多的细节啊。那我们也从这个。从中呢去了解说我们可能要注意到更多可能是公共安全啊或是消防安全，甚至说玩家在玩游戏的过程中的一些逃生指示，我们就是去把它做更全面性更专业的一些设计这样，对啊。那像也是这些其实我们觉得说这肯定不能算是困境啦，它可能也算是说一个提升自己的自我要求，那我们变成说当然设计这个时候变得反而比较有困难的点，就是说你要同时设计这个游戏把人家关起来，但是又让他可以逃生的时候可以顺利逃生，那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设计的方向。
对啊，
对啊，甚至是说，哎，可能本来他被锁住了，那要可能要付一把备用钥匙给他，对，然后跟他特别做个说明，或者说跟他说这个钥匙只能用紧急的时候才开，类似这样去做一些在安全上的一些考量。
对，这还蛮重要的哦。其实玩游戏的那个公共安全还蛮重要的。
嗯，对。那另外就是，当然因为自己创业有很多就是像我们这个产业比较新，那没有人可以问而且你问的时候也可能人家也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东西。
嗯，
对啊。那变成说自己要做很多功课，那一直去找到说，哎，这个可能是我要的那试着跟对方去沟通看看去。别人的一些经验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做法，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子。那渐渐的，哎，我们开始在制作上，渐渐的可以跟别的厂商啊，或者说一些单位，去做合作，然后变成说，还越来越上轨道这样子。对，不然本来也对一些工程啊，都不是很懂，对对对，比较不专业。对。
哇。那既然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还蛮多挫折之类的东西耶。那诶，有没有让你觉得最挫折到那种哇，我已经不想干下去了这样子？
这倒是没有，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
兴趣，
对兴趣取向，那也比较有完美主义，就是我跟我的伙伴 Make 都是一样，对啊，我们就是对于每个事情都想要要求的很多，对啊，所以没有越是没有做好，我们会越是觉得说我就是要把它完成，就是完成这个挑战这样子，对啊，比较自我要求比较高，会比较自己其实觉得很累，这个困境应该是自己给自己设太高的门槛，对，我觉得自己真的蛮辛苦的地方，这样，对
所以这的确可以在你们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你们的用心哦。
对，我们是，对，就很多都是觉得，哎，我们这个功课一定要做足不然会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也觉得说对客人不好交代这样子。
哇，
对对对，
的确，假如大家有来玩的话，可以看到他们公司就是在游乐里面，无论从道具上面啊，或是从故事上，都可以看到玩笑对于他们的游戏是非常的在意的这样子。
对，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设计的坚持。
好，那刚刚有讲到中间有什么样会让你觉得想要继续下去的一些，因为这可能是 你对自己会有坚持嘛？可有时候久了人都会累啊，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坚持了三年呢？
因为觉得说，就像一开始有讲到，我们其实会做这个是因为觉得自己想要玩这个东西，对啊，那我们觉得台湾其实休闲类的产业，或者说休闲的活动其实蛮少的，那就是大家都是看电影，或是去唱歌，或者逛街，那可能就是最多就是比较能参加就是一些音乐季的活动，那我们觉得说，当然大家有不一样的休闲活动可以去选择的时候，可能会让就是大家的生活更丰富一点，那我们也是觉得说自己想要有。以后也可以玩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坚持下去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更多人有做这个样的动力，或者说激发更多人有不一样的想法。
哇！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蛮励志的一个工作，对对对。
蛮励志的，刚刚听到，的确现在就像以前大家可能就去看电影啊什么的，那就像以前大家可能求婚也只是在一些可能在什么餐厅啊，然后在电影院求婚啊，现在听说连密室脱逃求婚都有出现了。
哦，有了，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不一样的空间，那就可以激发不一样的创意。也会有人觉得说，密室脱逃之后，然后可能再解开一个宝箱，得到这个求婚戒指，特别有成就感。那当下的气氛可能也蛮适合，就是说，让女方觉得说男方非常帅气、英勇的一面，对，那刚好就可以来完成这个求婚的任务，这样。
对，
或者甚至是说，在我们的场馆里面拍这个婚纱照，也是也是有遇过这样，是我们刚好我们自己的员工觉得说这边的场景很特别。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我们就给他试试看，然后拍了之后回想确实蛮大的。
哇，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密室脱逃，就是新郎可能帅气的拿出戒指，可是重点是假如他过不了关怎么办啊？
通常呢比较有诚意的新郎呢，他会先跟我们来，当然是先练习一下，或者说叫我们试试给予帮助。那再认真一点呢，我们有发现过是有一些新郎过一遍了，就是他就完全知道说里面的所有的细节了，再来带女方来玩第二遍，在适当的时候呢来个英雄救美，这样。
哇，
对，都非常认真的出手，对，每一次都是帅气登场这样，
对。所以就让女方的好感度一整个大增这样。
对对对对对，这个甚至是联谊的时候也蛮常遇到的，就是男方就是也是有先做过功课，然后就是表现非常有智慧的一面，让那个女方刮目相看这样。
哦，所以就原来这一招也可以应用在联谊上面啊！哇，真的
玩游戏不是就是宅宅，就是玩游戏也可以发挥就是这个英勇过人的一个角度这样。
哇，各位男性听众们要赶快学下来啊！以后玩游戏的时候自己先来过一遍，然后再带女孩子来这样子。
因为其实很多女生真的对于这个玩密室脱逃这个活动呢，都还蛮有兴趣的。反而男生太常打电动了，所以可能都比较觉得还好。但是对于说体能逃脱啊，或者说这种零谜题的太空的场景，那反而又是可以满足自己童年的幻想，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感觉。对，
也是，而且的确是当你跟别人一起过某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那个距离会拉得更近一点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在埃及神殿里面一起被困在一个陷阱里面，只有在这种玩游戏的时候才有这个场景去患难见真情这样。
真的，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很多线上游戏啊都交网络上的公、网络上的婆，其实也都是为了要两个人一起去过什么，然后就得到一个革命情感一样这样。
对，真的真的，这个是蛮难得可贵的。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各位宅宅们千万不要只待在家里啊，赶快带着你的爱慕的对象一起出来吧。而且大部分密室脱逃的场景都是比较幽暗一点的，所以女生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害怕哦。
对，这个幽暗场景，或者说甚至我们其实自己在设计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要造福一下这个广大的男性朋友，这些关卡就是要增加男女互动的。对，我们都有稍微有一点巧思在那边。对，也是有看过说有男性朋友发现这个关卡就是要这样互动的，然后赶快找女生朋友过来，结果女生朋友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解法，她非常的失落就离开了。对，也是有
真是太神奇了。 可见上有对策，下有政策。
女生太聪明，这样不行，要记得找一些比较平庸的女生。
就算任务失败，被关在里面也好，这样子。
对
这样子他才会愿意再来玩第二次的。
故意就一解不开，关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原来是要这一招。好，我们这个楼不要再歪了，赶快回来。好，那刚刚有讲到像这样，那对于未来的话，目前已经做了3年嘛，那接下来的话，你对下一步打算怎么走？
哦，下一步的话，其实说实在，我们玩笑实验室啊，是本来是想要多做一些设计跟活动为主的。那刚好就是顺着这个密室逃脱的这个风潮，好，我们就先做了密室逃脱，或是以密室逃脱做一个 title， 好，来做宣传这样。好，那实际上我们想要做更多有趣的活动，好，让大家在休闲上来说有不一样的体验这样。像就是前面有讲到的，我们在板桥的活动，那这个板桥的活动呢，有一个户外的逃脱，就是比较另类的玩法，结合这个当地的一些景物，让在观光的时候也可以对这个节日呢，或者场景有不一样的记忆这样子。然后像之前做比较不一样的尝试，也有在跟旅游业合作，我们有帮人家设计的一个是坐游轮到日本冲绳去。那刚好因为就是在游轮上本来就很有故事性，那我们就是让他在游轮上呢要解开一些谜题，到了日本冲绳的时候呢，他就要去顺着他刚刚解开的题目，到了那个一个某个神社，那本来观光就会遇到这些场景，那变成说我们把故事再加进去的时候，大家不是只是像听导游讲这个神社的故事，而是你亲自去了解说这神社背后的故事是些什么，反而增加了一些记忆点这样子。
哇，感觉蛮有趣的耶。假如是我这样，因为其实坐游轮最难过就是你在船上其实什么都不能做，那假如你跟你周遭的朋友可能聊天聊到已经没有话可以聊的时候，其实还蛮寂寞的这样。
对，就是大家也是常常可能看这个卡通柯南啊或金田一，这个游轮上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
哇，
那就是满足大家的幻想一样，就是在游轮上然后可以边解谜，然后到了观光景点的时候呢，你可以顺着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哇，这感觉超棒的，感觉好像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历史中一样。
对，在大海中的一个密室逃脱，逃不出去。
哦，真的很有趣耶，听起来真的。那假如要搜寻像这样的一个就是旅游行程的话，是要 Google 什么关键字呢？
像这种旅游行程之前是跟一些企业做合作，所以可能是一次跟一些大公司合作，他们人数比较多，那也比较、
就是、是企业内训那种的。
对，那种的话也是就是说跟我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有些相关这样。我们其实想要多做一些企业的活动啊，因为毕竟这个密逃脱或者说做这种实境的解谜活动都是跟团队合作很有帮助的。
是，
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活动可以继续有更多的延伸，不光光只是就是密室逃脱在游戏中去玩这样子，还有可以说户外活动啊，或者说跟一些观光的旅游做一些结合，我觉得都是蛮好的发挥。对，
哇，听起来蛮好玩的。哦，那所以假如有那种就是企业公司你们要出去玩的话，其实也可以来找玩笑这边合作是吗？
对，我们都有做一些客制化的一些设计的活动这样子。
哇，
比如说你公司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需求啊，周年庆什么的，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这个主题很有特别，或者说刚好也可以认识一些不同的公司，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觉得很有兴趣的部分这样子。
哦，对，感觉蛮有趣的哦。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这边不做那个商业介绍了哦，所以有兴趣的请自己上网找玩笑这部分了。啊，玩笑实验室，对，然后大家再自己来看看。所以像这些刚刚听起来，其实游戏真的是应用在非常多很广很有趣的地方，哎。就像刚刚有讲到啊，例如说醒里面呢有做一些像这种意外，当你发生意外之后你要怎么解决啊之类的，那这其实如果我们应用在国小的这种什么逃生训练的话，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哦？
有，我们自己其实有想过说，哎，像小时候就是在这个演习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这个很单调，那其实也不太会有记忆点，就只是照着老师的指示去做而已。
是，
那我们其实也想说，如果这个把它结合在一些这种训练的活动里面，可能可以让大家更有这个记忆点。像是如果突然发生了以前不一样的状况的时候，考验大家的临场反应这样子。
对， 对，的确哦，游戏的话并不是说只有玩玩啊或者一个休闲活动，其实像我们今天透过一整介绍可以看到游戏里面有这么多可以发现到自己啦，或者是可以让自己呢的更了解自己的个性啊，或者是可以让自己学会到如何临场反应哦，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棒。好，那我们听音乐，等一下之后再请一审继续分享哦。
好，
谢谢。回来宅宅初音，那刚刚医生有跟我们介绍到玩笑已经成立了三年了哦，而且呢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游戏出来，那也可以请医生那边分享一下除了绝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游戏吗？
哦，那我们就从我们草创的这个第一款游戏回忆录开始介绍好了。
哦，
那我们第一款游戏呢，就是叫《回忆录》
嗯
那这一款游戏呢，是设计比较一个科幻的惊悚剧情这样。对啊，那大概是说一个博士陷入到昏迷了，那我们要去他的记忆的空间中去了解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啊，那也这个，因为我们进入到他的记忆中，所以发现到哎，博士原来有一些秘密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比较着重在这个剧情玩法的游戏。嗯在当时好像比较少见，因为要就是除了密室逃脱以往都是一个空间以外，那时候刚好只做了三个不同的房间
哦，
那大家要去探索他每个时期不同的记忆，去了解说他完整的一个故事
嗯
哦，那反而就是变成说有一个推理的成分在哦，那需要比较花时间大家一起讨论哦，了解所有的剧情故事发生的经过哦，这是比较特别的玩法。
其实回忆录我也有玩了，那时候我记得为什么会选回忆录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听说你们的小天使的摄影的功力是最好的。
哦，对，可是现在就是后来取消了。
哦，
对对，因为我们还是就是考量说，哎，这个一些相关的作业流程啊，我们觉得说当时其实这个做这个活动算是说，哎，给大家这个刚开幕的一个特别活动。
哦，所以现在就没有小天使拍照了。
对对对对对。
哦，不过没关系，虽然我们无法把那个游戏中的画面留下来。但是呢，当然，游戏中有没有留画面也是有，也有是好是坏啊。譬如说，也有那个很狰狞的画面被留住了。
我们就把这个最猛画面留在心中。
对对，让大家睁着面红耳赤的画面。
对，这个吵架的画面就不要再多谈。
对对对对对，我们还是保留心中最美好的画面就好了。所以像那个的话，它就是有一个时空门的一个记忆，那这里面有一个隐藏关卡哦。
哦，隐藏关卡是在我们的觉醒里面
哦，
对，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哎，那我这时候在玩的话，还是它算是一个就是最后有不同的结局之类的吗？
在最后的时候，其实
多结局游戏这样子。
嗯，算是有多结局，但是其实我们设计上来说是希望让大家自己探索，选出自己觉得比较确定的答案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在主角的记忆里面哦，其实大家常常会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以主角的角度哦来看他自己所认定的一个答案
哦，
大家有时候会进去就用自己的主观去帮主角做一个决定了
哦，
所以我们没办法擅自帮别人决定他的人生
哇，所以这个游戏也是让人家知道如何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吗？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是设定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到他的记忆里面要以他为主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哎，听起来蛮有趣的哎。那后来刚刚有说到，像回忆录的话，就是用这种换位思考的模式来设定的一个游戏。想请问一下说，这个游戏它目前还有在卖吗？
哦，回忆录这个游戏，因为我们本来是坐在这个信义的那个区域那边，
嗯、
那我们刚好现在内湖馆哦有别的规划哦，所以我们就把它搬迁过来。
哦、
那预计应该是在这一周哦，十二月。12月17这一周哦，应该会重新再上市这样子。
哦，所以有兴趣的伙伴或者有兴趣的听众们，可能之后再看看时间，再来看那个粉丝页上面有没有公告喽。
哎，对，我们会把相关的讯息呢，在我们粉丝页再重新公布哦，让就是想要再体验回忆录的玩家可以来做报名这样子。
嗯，
对，那后来呢，就我们后来就是现在到了这个我们的内湖馆哦，那内湖馆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觉醒。 我补充一下，对，在做这个就是回流之后呢，我们在那一年的暑假，我们有在西门町跟一个活动厂商就是娱乐他们一起做了一个短期的活动那是这、就是叫做即刻点名，还有常驻之谜同时做了两款在西门町的这个百货里面那个时候呢，像即刻点名呢，是设计的就是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是我们把空间分成两半那有分成文科组跟理科组然后互相的就是对抗还有合作的来完成这个整个任务这样子对，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玩法。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常驻之谜常驻之谜是设计，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暑假的时候比较多人喜欢这种鬼屋恐怖的游戏那我们就把这个恐怖的气氛结合解谜把它合并那设计了一个就是一个悬案的一个推理故事让大家去体验看看这样子对对对，那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发现这个大家反应都还不错那我们就试着就是说在内部再把这个我们的游戏再扩大那我们这次做了这个埃及的主题爵，还有我们的太空主题型那埃及主题的爵呢，就是我们有设计的体能陷阱那还有就是有考古的逃脱，进入到神殿里面。
那爵的话比较类似是体能的训练的一种，就是游戏类型嘛。
爵的话，因为我们就是毕竟是到神殿里面埃及的神殿，那当然我们就是像我们平常看电影一样常常看到的那些场景或陷阱爬上爬下的才会有这个神殿的感觉，我们就尽量的把它拟真做出来包含流沙或者说一些要爬绳索甚至是你想象中的陷阱可能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大家完成小时候的冒险愿望的游戏了，
对，比较像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过，就是《印第安纳琼斯》那一类的电影。对，
真的，哎，这样讲起来真的是，假如你小时候有个冒险愿望，真的不要错过这游戏哦。听说我有个学生还去玩了两次啊。
对，那因为玩两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游戏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爵跟我们的醒这两款呢，其实他们是在故事上有点关联的。我们觉得说太空啊，跟这个埃及的文化其实都有一些神秘的元素在那这个要就是来玩了以后呢，去发掘到我们的隐藏的关卡就会了解中其中的关联。对对对。那醒的部分呢，我们是设计的就是在一个意外爆炸的太空船里面那大家一开始呢，个别在不同的空间醒过来那所以呢，一开始大家都是在分散的。然后呢，因为是太空，所以我们设计的是说太空的氧气不足了。
氧气不足，请问一下，要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氧气不足啊？
对，因为我们也是考量说，到底要怎么呈现太空的这个状态，因为没办法做出无重力，所以我们是取决了这个氧气的部分。那我们会在每一个玩家身上呢，佩戴一个氧气的装置。那这个氧气装置呢，其实我们就是会随着游戏的时间，会逐渐的减少。那游戏中就是如果归零的话呢，就算这个在游戏中就是死亡了这样子。
哇，
对，你造一个真实感。那当然呢，我们这个不会就是直接一直扣完那游戏中还是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补给让你去补充你的氧气这样子所以如何去分配氧气，这也是变成说这个游戏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样。
是，
对。那另外这个太空的话，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是说跟以往密室逃脱比较不一样，是它没有谜题在这里面那它都是一个意外现场因为意外现场是不会有人告诉你说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反而要考验大家的这个临场反应，还有互相就是在太空船里面跟其他伙伴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去了解说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逃出去这是比较不一样的玩法。
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准确的谜题，就是你可能要靠自己观察去找到那个线索之类的，
你可能要掌握到整个大环境的方向，比如说这一扇门打不开，那你还有没有别的门可以出去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没有电了，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取得不同的电力来维持我们等一下的运作都是大家要可以去思考的。
哇，那其实比较像是那个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的一个练习。
对对对，我们其实也是觉得说透过这样的游戏可以让大家了解说其实意外发生的时候大家越是冷静就有办法去找到就是解决意外的方法。对，那但是往往我们是发现说大家这个在意外发生的时候都是非常混乱的对，通常很需要一个领导者来指挥大家这个意外的这个避免才可以顺利的逃过这样子。
是， 哇，好有趣哦。那在行里面在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玩家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状况这样子？
嗯，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氧气的机制，我们其实在行前说明的时候，常常会说，哎，跟大家讲到要互相团队合作，
嗯，
好，那大家也都说好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认真的分配氧气，好，不要让任何一个人留在太空这样。好，那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样子，对，很常看到就是人性自私的一面，为了活下来不择手段的，就是把这个氧气偷偷用在自己身上。
哦，
那之后队友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都被他用光了。
哦，
甚至那也是会有，就是非常感人的，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就让一个人活下来，哦，那我们就来辅助他，哦，全部人就是把氧气都给其中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伙伴，
哦，
让他完成任务。对，我这个觉得非常感人。
哦，
其他人就是默默的说了一句：“你就先走吧，不要管我了。”
哦，好感人哦。哇，所以就会有发生，可以看到人性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人呢？
对，我们看到就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很多人会呈现出最真实的一面。
哦，
有控制欲的啊，也是会有就是
嗯，
不听别人指挥的啊，或者说哎，会突然通灵的也会有。
这其实就像那个为什么人家丈母娘说什么要认识女婿要先跟他玩麻将，大概是那种意思。
透过玩游戏展现最真实的一面，这、就是很有可能的。
对啊。那刚刚有说到道具的部分，那在玩这个游戏，因为它这个醒它里面是发生意外的状况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谜题。那大家在观察这些物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大家会对于道具的摆放啊或什么就是看不懂或是怎样？
比较多会因为就是说，毕竟我们设计是一个意外场景，所以我们会。自由度会比较高。
哦，
那当然大家的尝试的意愿就会比较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玩法。
哦，
那我们也觉得说这样是蛮有趣的一点，也不会特别去限制玩家。
嗯，
不过当然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基本的设定，是说你的这个道具可能只能在某些地方去做使用啦。
嗯，
对对，那变成说大家会自己有自己创意的发挥。
哦，
比如说自己拿一些长长的东西去触发一些按钮啊，或者是说自己用一些我们工作人员都没有设计到的点去发挥到不同的解谜方法这都是蛮有趣的。
哦，对，听说有就是什么去敲墙壁啊之类的。
哦，敲墙壁的话，当然这个也是发挥能力的一种，人类在危急的时候的一个肾上腺素的发挥。那他可能觉得说，哎，这边他觉得怪怪的，然后就去敲墙壁试试看，说会不会有隐藏的道具掉出来这样。对，那实际上那边我们只是刚好设计就是空心的。
哦，
对，那没有任何线索。对，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看电影或者电视上常常看到这样敲一敲会有一个密道啊，或者说有一个隐藏的宝物掉下来。哦，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没办法做到的地方。对，因为毕竟现实还是有一些困难处啊。
哦，了解。所以就是会有发生一些蛮有趣的状况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在危急的时候真的会竭尽所能的使用各式各样的解谜方式。
哇，
那再来就是我们到我们现在这个圣诞节特别主题了。
嗯，
好，我们有做到这次我们有做两个不同的主题。是在新北耶诞城，一个是这个隐藏的耶诞愿望。那我们用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玩法，就是一个户外的逃脱。那它其实比较接近的是闯关活动。那我们就是给每一个人呢一桶那个礼物桶。
嗯，
然后要出发去解决这个在市府广场上呢有不同的关卡，然后一一把它完成之后呢，我们最后就可以了解说整个故事的脉络这样。
对，
那故事当然我们设定这跟圣诞节有关系，也就是圣老公公发现说这个我们在桑塔村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意外的状况，导致我们可能没办法顺利送礼物。好，那今天玩家扮演就是小精灵去调查了解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对，那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正宗的玩法，就是我们在货柜里面的五分钟的密室逃脱。叫做三胞胎的愿望。那就是跟刚刚介绍的，就是我们有三胞胎，他们长一模一样。我们要想办法送对他们礼物。然后不能送错，那也不能把他们吵醒。这是一个比较短时间要比较刺激的玩法这样子。但也让一般的就是民众就是到这边来，可以说，哎，听过密室逃脱可是没有体验的话，刚好五分钟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哦、甚至是说户外逃脱，哎，也是一个刚好来这边看风景，嗯、顺便可以一起体验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也是啊，因为那边真的蛮漂亮的。
嗯、对对对，当然。
可是你们是到几点啊？因为上次有一次我晚上过去的时候，已经好像关起来了。
我们是从这个11点啊、到晚上、嗯、中午11点到晚上的9点。是最后的时间这样子
哦，所以要在这个时间之内，哇、嗯！有兴趣的观众真的要把握时间啊，要在9点之前一定要过去。
5分钟的话会比较需要排场次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隐藏的约旦愿望，因为它是每个人提一个礼物桶啊、所以是可以马上就是预约就可以马上出发的。嗯
哦、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个时间的限制，
对，不会塞车，比较及时性，对，这样可以让大家体验跟看。
那个的话也是到9点嘛，就是圣诞的，就是刚刚那个拿着礼物桶出去的。
隐藏耶诞愿望也是到9点，对。
哦，也是到9点，哇！所以大家，它这个是一天要解完吗？还是可以分很多天解都没关系？
哦，隐藏耶诞愿望呢，是你租一个礼物桶之后呢，可以1到4个人玩，嗯、然后呢可以一次玩1个小时。好、哦，那我们待会再多给你一些缓冲时间。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限内回来呢、嗯哦，我们都会给你们一个纪念品，就是一个福袋，然后还帮大家拍一张拍一个的纪念照片，这样子。嗯，对对对。
哇，那这样讲起来，大家要去玩，请记得在7点、8点左右的时候。
对对对，不要太晚。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总共直到1月2号，所以算是一个比较限量的活动。
直到1月2号、欸，哎，之后就没了。
对，这要可能要等到下次的圣诞节，
要等到明年，哇，错过今年再等明年哦，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赶快去玩一玩了。